好，路加福音今天我们要从第七章开始读起啊。第七章的第一节啊，第一节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啊。第二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呢，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啊。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啊，
罗马人，
应该是罗马人啊。好，那但是他就要求耶稣啊，因为他是外邦人的身份，所以他托几个长老去啊，那是犹太人的长老。那这个犹太人长老到了耶稣那里呢，就切切的求他说啊，你给他行这事啊，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啊。所以这个罗马的这个官呢，对犹太人是挺好的啊，不仅是爱护他们，而且为他们建造会堂啊。所以呢，耶稣就和他们同去啊，离了家不远，百夫长就呢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啊，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为什么不让主耶稣进到他家里啊？因为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规矩啊，他们如果进到外邦人的家呢，就会沾染不洁。这是对于那些比较虔诚的犹太人来说，所以他们跟外邦人是非常是隔绝的啊，是不来往的啊，所以他们不进外邦人的家。那时候主耶稣那个被这个比拉多审判的时候啊，那些犹太人就不愿意进到衙门里面去，因为怕进了衙门啊，这外邦的衙门他们会沾染不洁，他们就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了啊。这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有提到。那使徒行传第十章啊，那个时候彼得被邀请啊，去到那个哥尼流啊，那个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那个彼得就是因为得到启示就去了。去的时候他还跟他们说，照平常规定，我们这样做是不合宜的，因为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来往的，所以他进到他们家里面去，照理说是不应该的啊。好了，那所以这个地方百夫长啊，非常的谦卑啊，知道说主耶稣啊，他是犹太人，他照理说不应该进到他的家里面去，因为进到家里面去的话呢，主耶稣会沾染不洁啊，所以他说我不敢当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那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不配去见主耶稣啊。好，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呢，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个百夫长啊，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军人，他对于这个权柄啊就非常的了解，因为他平常都是在运用他的权柄在指挥他的这个军队，对不对啊？所以他怎么样运用他的权柄啊，就是借着说啊，权柄的运作就是借着说，我只要说一句话人家就去做了，我不需要拎着他或压着他，这个抓着他去做事情，不需要，我只要讲话他就会去做了。所以他对权柄非常了解，所以他知道说主耶稣身上有权柄，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好了。主耶稣不需要过来为他按手啦，为他做一些什么仪式啦，不需要啊，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啊。那耶稣听见这话呢，就稀奇他，转身对跟从的众人说啊，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啊，是什么样的大法啊？就是说他相信主的权柄啊会超越距离，他可以远距离的就可以被人家医病，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甚至于他没有当面来医治他。这么大的信心，主耶稣说在以色列当中他也没有遇见过，就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呢，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宝贵。我们要相信神，主耶稣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事情太难，甚至于你可以在异地异乡为你的家人，为另外一个人祷告，为他病得医治祷告，这个还是这个权柄还是在那里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权柄是在我们的话语上面，我们的话语有权柄。当你要施行运用你的权柄的时候，要说出来，不是在心里面默祷。心里面默祷当然也是 OK， 但是问题是， 这个权柄最要紧的是要说出来，所以我们要这个为人家医病或者说是赶鬼，都是口中要说出来，或者说我们要吩咐这座山从这个地方挪去，吩咐这个难处要挪开，要捆绑仇敌，要释放灵魂，都是借着我们的口，所以这个说非常重要。接着过了不多时或者是次日耶稣就往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拿因在这个加利利的西南边，在拿撒勒的东南这里。好，将近城门呢，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就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你看主耶稣又是用吩咐的又说的。所以借着这个吩咐主在实行运用他的权柄。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主耶稣那时候主耶稣这个时代距离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已经有400年了。这400年当中，神没有兴起任何的先知直到后来主耶稣来的之前兴起了这个施洗约翰那但是施洗约翰没有行过半个神迹。主耶稣这时候行这个神迹，让人从死里复活他们就说哇，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神又兴起先知了好，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什么？主耶稣让人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在新约这个福音书里面总共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一个是这个寡妇的儿子，那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拉撒路，对不对还有一个是那个埃鲁的女儿埃鲁的女儿，她这个是埃鲁的女儿，是才刚刚死，她就把她让她复活了。这个呢，这个儿子，这个男孩子是出殡的时候让她复活，那死最久的是拉撒路都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主让他从死里复活。那这里共通点都是主都是吩咐他们起来所以约翰福音5章25节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主耶稣借着话吩咐这些死人起来，那我们灵里面死的人呢也是一样，听见神儿子的话，我们的灵性就复活了。所以我们要让一个人重生得救，需要让他听到神的话。我们自己呢，每一次我们灵里面死沉的时候呢，听见神的话，我们也就活过来了。接下来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情就告诉约翰约翰那时候被下在监里面，那约翰呢就便叫两个门徒来了，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这时候在监牢里面大概好几个月了大概好几个月了。那在当时的这个监牢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是非常又脏又臭又什么这个完全是非常很不人性的一个环境。那他在那边一待呢，待了好几个月那他就等候等候看耶稣会不会行个神迹或者说是主耶稣呢，就是可以让他能从监狱里面得到释放，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但是呢，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结果，所以他开始有点这个不知道说是不是耶稣真的是那位基督吗？是那位弥赛亚吗？所以他就差这两个门徒去问那两个门徒就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心情可能就像诗篇13篇1到2节那边说了这个是大卫那时候，可能是大卫在逃避扫罗那10年当中，可能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祷告，所写的诗篇 那时候他已经这个这苦日子已经过了差不多快10年了。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里连续讲了4次，要到几时呢？英文是说 How long 啊，是个 How long How long。我们苦日子啊，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会长到一个地步啊，你就不知道说这日子好像是这样子，好像永远没有停止。所以他就跟神发出这样的祷告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好像他都被神忘记了一样。使徒约翰啊，在监牢里面虽然只有几个月，但这个环境非常恶劣啊，他好像觉得好像神都把他忘记了哦。然后那个诗篇69篇啊，也是大卫写的，这个大卫大概是晚年写的，那时候逃避亚沙龙啊，他说：“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啊，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啊。”他等候神到一个地步，好像眼睛都要失明了。啊，就是施洗约翰当时心里头的写照啊，他到底是在等候这位弥赛亚啊，为他来这个施行拯救，但是怎么等半天一直没有结果啊？到底是要等你呢，还是我们还在等候别人呢？所以他就差门徒去问了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就赶快动手吧，啊，不要让我等下去了啊。那如果不是你的话呢，我们也早一点啊，就不要再指望你啊。这个有点在激将法啊。正当那时候啊，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啊，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耶稣说：“你把看到的去告诉他。”然后最后说：“啊，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叫做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啊？怎么会因主跌倒？因主跌倒就是因为主的外貌或者主的作为啊，没有符合我们自己的预期啊，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信心，甚至于被冒犯了半跌。主耶稣的外貌让很多人看了就是啊，这是弥赛亚吗？主耶稣没有什么家型美容啊，他也没有什么社会很显赫的地位，他不是什么这个拉比底下的这个高材生，他没有读过神学院，没有什么好高的学历啊，外貌也不是说特别怎么样啊，没什么背景，所以有人因为这样子就跌倒，这个就因主跌倒了啊，这个怎么可能啊？那有的时候是因为主耶稣的作为没有符合我自己的预期啊，就跌倒。就是施洗约翰了，施洗约翰预期他要来拯救他呀，甚至于要推翻罗马呀。我不知道施洗约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啊，但是很多人对弥赛亚有这样的期望，以至于当主耶稣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失去信心，甚至于有时候被冒犯。我们有时候啊，这个因为这个神做的一些事情，不是按照我所预期的，我们被冒犯了。神，你怎么这样做啊？我很生气啊！结果就跌倒了，就走不下去，信不下去啊。那后来呢？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啊：“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炎热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啊，他就说：“你们当初到旷野里面去了，去看芦苇吗？那时候你去看风景吗？哦，还是去看穿细软衣服的？你们去追星吗？哦，看那些很有这个怎么样，很有地位的人吗？我们这边呢，加拿大有些人对于这个英国王室非常的这个崇拜啊。每一次英国王室啊，英国女王来了，英国什么王子来啊，哇，有人就会追着到处跑啊。这是看这个穿细软衣服的人，他们真的是穿华丽衣服住在王宫里面啊。 那有人对这个皇室没什么兴趣，但是对这个明星很有兴趣，就会跟着追着到处跑啊。但是神说啊，这里有一个人呢，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是先知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这有个对比，一个是旷野的先知，一个是王宫里面的贵族啊。我们人都会对后面这些人很有兴趣，很想去了解。你会去看那些八卦的杂志，然后看他们的啊这些明星他们的生活如何。但是神要我们注意的是，有些在这种很平凡的地方，在默默无闻的地方，那里有一些神真正的儿女啊，是真正的是神所喜悦的，他们是真正改变这个时代的人，超过在那台面上那些啊王宫里面的那些啊有权有势的人啊，他说：“你们到旷野里面去看什么啊？就是要看这个真的先知。”他说，而且他不只是先知啊，他比先知要大多了。主耶稣在这边是夸奖这些人的眼光啊，他们真的是可以知道说，在这个平凡的地方里面，有一个人是不平凡的啊，是神所拣选的。经上记着说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啊。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就讲到说啊，妇人所生的，就是从肉身生的。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是从肉身生的，因为他没有重生。只有当主耶稣啊从死里复活之后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降临下来之后啊，人才会重生哦。所以他是等于是旧约时代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但是呢，因为他没有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他比在神的国里面，他比神的国里面最小的啊，都比他还大。就是神国里面那些有重生得救的人呢，所得的恩典比这个施洗约翰还要大。这不是说我这个小弟兄将来在神前面的地位会大过一个施洗约翰，倒不是这样。当时讲到说，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典比他还要大啊，比他还要大啊。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大小，这个是用这个距离来跟主耶稣的距离来衡量啊。我们今天是主耶稣的什么心腹，施洗约翰呢是主耶稣的伴郎啊。那心腹比较大还是伴郎比较大？他心腹啊，心腹跟主耶稣更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蒙了很大的恩典啊。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啊，就认为说神是对的啊，真的是就是认同神的作为了啊，以神为义。那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啊，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就废弃了神的旨意，啊，如果说你很客观啊，你会也许会做一个对的决定，但是因为他们有面子，有这个自己的一些利益方面的考量，结果他们就废弃了神的旨意，他们就不承认啊，不承认这个约翰啊。主又说啊，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啊，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小孩子在街市上，他们就玩一个游戏有吹笛有举哀，好像在有喜事有丧事但是呢，他说，当我在那边吹笛的时候呢，哎，你们却没反应，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的时候，你们不啼哭是怎么都没有反应那就讲到主耶稣跟施洗约翰，主耶稣好像是他是传一个喜乐的。平安的福音来，但是呢，我们听到这样的福音啊，很多人没有反应，没有说因此就欢喜照理说，应该听到这么好的福音，我们可以白白的得救，应该要跳舞才对那举哀呢，是讲到约翰的警告，约翰传那个审判的这个信息啊，听到这个信息啊，他们却不啼哭所以对于好的，对于这个好像是。警告的他们都没有反应他说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他说施洗约翰来啊，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呢，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 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但是智慧之子呢，都以智慧为事。我们是真正是神的儿女啊，真正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切啊，还有呢施洗约翰所传的这一切，是不是从神来的啊？智慧之子都会心里头会对神所传扬的啊神的信息啊，心里头会有回应啊。接着啊，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啊。那城里有一个女人啊，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哭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啊。你看那时候他们这个坐席的角度是用就躺卧的啊，他们这个是当时那个希腊罗马文化他们这个流行的这个做法，他们认为这样躺着吃呢才最享受啊，所以就是这样子躺在这个一个这个垫子上面啊，然后吃的东西在前面用手这样拿着，所以呢这个脚就放在外面。那这时候一个女人啊，是个罪人啊，罪人啊，就是在这个律法上面是罪人啊，他没有守那些律法的，那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妓女还是之类的啊，所以他们一看到的都会很轻看他啊。好，那在这个人呢，他到了耶稣的脚前，他在那边哭啊，然后呢给他膏那个香膏，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啊，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哇，他们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比，是法利赛人跟罪人的对比啊，非常啊，这个罪人他怎么可以到这边来啊？耶稣对他说啊，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这个洗脚啊，亲嘴啊，还有倒这个香膏在客人身上，这都是当时应该有的一些礼仪啊。但这个法利赛人在耶稣身上都没有做啊，都没有做。那但是这个女人呢，都用着更高的这个代价为主耶稣做了这一切啊。所以我告诉你啊，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有点让人家不通？他刚刚是说，我们如果赦免多的话呢，我就爱多，对不对啊？如果赦免少的话，一个人的爱就少。那主耶稣刚刚讲的例子是这样子，但这里却说啊，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是因为他的爱多。所以这里有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人爱多的时候，他的赦免也会多。同样的，当一个人爱少的时候，他赦免也就少。所以这个不是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的问题，是头一个这个赦免啊，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比喻啊，头一个赦免是一张支票啊，然后呢，爱多爱少这是什么？这是反应。哎呀，我收到这张支票，我的反应是怎么样啊？这张支票是一个很高额的支票啊，我的反应就是爱很多啊。这张支票的这个面额比较少，我的爱就比较少，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啊？但是呢，后面还有一个赦免多跟赦免少，这是到最后兑现，对不对啊？因为你的爱多，所以到最后当你去兑现的时候呢，你会兑现到比较多的赦免。你的爱少，你兑现到的这个赦免也少， 所以前面那个只是好像是一个应许，后面那个是一个成全，中间的是反应。那他说啊，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是因为他的爱多，所以他后来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就是兑现了。他前面不是已经罪得到赦免了吗？前面他那个女人可能是听到主耶稣所讲的一些信息啊，他对主耶稣充满了感恩跟盼望，所以他就对主耶稣啊有很多的爱，有要这样倾倒出来。所以到最后主耶稣就让这张支票兑现了，说你的罪赦免了。同西人心里说啊，这是什么人呢？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他这个他的这个女人的这些行动跟反应啊，证明说他对主耶稣的这些应许啊，他都是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接受啊。他相信神是接纳罪人的神，他相信他的罪啊，因着主耶稣的这个恩典，他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所以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哦，好，所以这个是支票跟反应跟兑现的一个过程啊。接着，过了不多日啊，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啊。然后呢，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其他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段话是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路加福音里面常常提到那些妇女，对不对？妇女啦、罪人啦、还有外邦人啦、这些乞丐啦，那些小人物啊，在路加福音里面提的特别多，妇女的篇幅也特别多啊，所以这里头他就讲到说，有这些妇女啊，他们在背后这样支持着主耶稣的传道啊。好，那这个是主耶稣带着门徒出去宣讲福音啊，这等于是让门徒来见习啊。主耶稣在这地上传道三年半，医治病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对不对？这个是他很重要的工作。其实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训练他那班门徒。你看到，因为主耶稣工作做得再大，如果他没有训练出这一班门徒来接棒的话，等到主耶稣一离开这个世界，那这个后面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其实他对于这个在传道啦、医病这些都还放在次要，他最要紧的就是要把他身边的这一班门徒要把他训练起来。他说将来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所以他心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就这些门徒们在他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地位。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他自己传道完了，他现在开始要训练啊，让他们看着他做啊。好，那时候他这个就讲了一个比喻啊，当许多人聚集啊，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了啊，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生长就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主耶稣讲了很多比喻，都是他们生活上所常常见到的一些现象啊。同样这些现象，他一讲，他背后有属灵的含义啊。那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有些人就是真的是没有那个耳朵啊，所以呢，这个道讲出去啊，他们没办法接受啊。好了，那所以主耶稣这时候用一些比喻来讲啊，他让他们这个有耳的可听的啊，圣灵就会来开启啊。 好，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听啊，因为后面几篇绝著所讲的都跟听有关系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我们怎么听啊。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所以他这个就讲到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你撒出去之后啊，会有四种反应啊。那这里讲到四种新土啊。主耶稣这时候就是带着他们门徒啊出去传道，对不对？门徒在旁边看，旁边看。那主耶稣就是讲到说，将来你们出去传道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们传道的时候呢，你们会遇到这四种不同的反应，四种新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图画啊。所以呢，我最近在一个教会里面分享啊，主日在那边讲这个传讲这个信息啊，那我就发现，真的是很非常鲜活的，你就看到这四种好像四种新土在那个地方。有人呢是坐在最前排哈，非常可恶，然后这边拿着笔记在那边写哈。那有人呢是坐在最后排，还没开讲啊，这我正站上去还没开始讲，他们眼睛就闭起来开始睡觉哈。有人在那边开始就拿起手机在那边滑，从头到尾头也没抬起来一下哈。那时候我心里说啊，怎么会有这样子啊？你既然这样的话，你何必来参加聚会哈？我想他可能是送小孩子来或者送太太来，他这个后面呢就是。抓着这个机会呢，这边小睡一下啊，所以他来不是要听到的，这就是第一种土了啊。那个 Joey 呢，Joey 有时候是轮到他讲啊，他上去讲，他一看到这种状况，他就很生气啊。我说也不用生气了，这就是四种土啊，这就是四种土。那所以我们会碰到这种状况，我不要以为奇怪。但是呢，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这个道讲出去啊，他就是碰到这四种土。他不会把这个就第一种撒在那个路旁的这个，把他抓起来说你好给我好好听啊，你不听就出去，也没有这样子啊，他们自由啊，当然很自由。但是呢，他说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土，我们要小要留心我们怎么听啊。我讲出去呢，传讲这些信息，那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接受人就得到祝福，不接受人的话，他自己会得到亏，会受到亏损。那一样啊，我们今天自己一样啊，我们自己如果说对神的话没有认真的听的话，我们是自己会受亏损啊。好，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被人知道的啊。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很要紧的，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我们要怎注意怎么听啊？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器皿是什么啊？器皿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事物，对不对？一个器皿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日用品，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生活里面。大小的事物会让我们所听见的东西呢被盖住了。听了很多圣经，但是呢，我们没有去实行。为什么？因为太多事情在霸占我们的心啊！就是说，这光啊被生活的事物盖住了，或者放在床底下。床是代表什么？一个安逸的环境啊，一个安逸的环境呢，让我们把这个光给盖住了啊。有的时候，真的这些苦难才会让我们。好好的来顺服神的话啊，但是，这个安逸的环境呢，让我们就懈怠了。他说，这个灯是要放在灯台上，灯台就讲到一个见证主的一个生活。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会发出光来的，就是放在灯台上，就会照亮四周围的人啊。 那他说啊，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这个地方当然是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说，这个讲不好的事情，到最后都会被显明出来。但是你这边看到上下文啊，我想这边主要是讲到说是正面的，就是说生命的种子啊，一定会破土而出的。你如果说是得到一个从神来的一个信息的话，你不可能把它压住的，你一定会让它彰显出来，你一定会让这个东西啊在你身上产生作用的。所以隐藏的事没有不显明出来的啊，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所以一定会有结果的。如果你是把它盖住的话呢，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啊。好了，后来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啊。耶稣就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弟兄了。所以这边又就是强调要听，对不对啊？听了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去遵行，这就是持守那一个诚实善良的心理，而且忍耐的结实。我们听了之后的反应很重要，这样反应对的，他说这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超过他肉身的母亲跟弟兄啊。接着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啊。正行的时候呢，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啊。OK， 那这个主耶稣叫他们要把船开过去啊。那接着他说啊，门徒来叫醒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主耶稣责备他们没有信心啊。他们在什么地方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对不对啊？主耶稣前面不是已经有跟他们讲吗？我们就渡到海的那边去啊，湖的那边去。那主既然有话，所以他们应该有这个把握，对不对啊？主既然说话了，我们就会平安的到那边啊。但是他们对主的话没有信心，而且呢，还说了一些没有信心的话，说主啊，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讲这个话就是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所以基督徒啊，不要讲这些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丧命了，我们丧命了。这个主不喜悦我们讲这个话啊。OK， 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呢是要来门徒呢啊操练他们的信心。这个地方门徒应该怎么反应呢？你觉得门徒应该要怎么样？就等着主耶稣醒过来呢，还是说啊，反正这个船都要进了水了啊，这个怎么办啊？也许门徒应该也要有信心的，这个斥责这个风和海啊，也是运用神主给他们的权柄至少要祷告啊，然后主啊帮助我们啊，那不要说丧命了啊，主啊帮助我们啊，哈利路亚啊。那接着他们就到了格拉森啊，有古卷做加达拉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啊。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加利利在哪？加利利就左边这一块啊，你看那个红色的线是那个加利利的这个边界，所以这个是加利利海的西边这一片都叫加利利，所以他要到加利利的对面呢，就是到加利利海的东岸啊。那东岸你看这里有两块，北边这一块叫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南边这一块呢叫做迪加波利啊。那这两个地方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啊。迪加波利斯的意思就是十座城邦啊，这里有十座城邦，都是希腊人的城市，希腊化的城市了，所以住的是外邦人啊，或者说整个都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就是已经都是就是外邦，可以说外邦文化充满了外邦文化。那以土利亚跟特拉可尼也是一样，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啊，所以加利利海的对面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可以这么讲。那这个迪加波利有十座城，其中有一座城叫加大拉啊，所以加大拉人的地方呢，应该是在加利利海的南边， 但是呢，那边没有什么悬崖啊，所以那东岸有一个地方叫格格沙。那他这边说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格沙跟格拉森音很像。那有人就认为这个格格沙呢，可能是就是他们所讲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呢？因为这地方啊，它海边有陡峭的山崖哦，附近也有洞穴跟坟墓，跟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这些情景啊，哎，比较像哦。因为这个加利利海这个东边、南边，只有这个地方的地形啊最符合，所以当时他们应该就是过海到这个地方来啊。然后呢，耶稣上了岸，城里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啊。这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耶稣因为叫他从这个叫这些鬼啊出来，所以他们就跟主耶稣啊哀求啊，哦，求主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啊。原来这鬼啊，其实这些鬼啊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然后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哇，这个，所以他当一个人被鬼附啊，他会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把这个铁链跟脚镣都给他弄断啊。耶稣就问他说啊，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就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所以那鬼在他里面说话，说他们叫群。这个群啊，这个群是罗马的一个军团的一个单位，一个军团啊，然后有几千个人啊。好，鬼就央求耶稣啊，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啊，在山上吃食啊。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去啊，出来进入猪里去啊。于是那群猪呢，就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人看见这事，就逃跑。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OK， 那这个，所以这个鬼啊，鬼多到一个地步啊，可以让那个另外一个地方说几千头猪啊，就这样啊，这个跳到这个湖里面去了啊。好，那哇，这个损失很大啊。众人出来呀，要看见是什么事啊。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并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啊，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哎，照理说，一个人被鬼附的，得到这个释放啊，大家应该很欢喜快乐啊。问题是说啊，损失了几千头猪啊，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他们都很害怕。怕主耶稣在过去啊，这多从几个人身上赶出鬼来，他们就要倒好几家公司，对不对哈？现在已经倒了一家这个养猪公司了，再多赶几个鬼出来的话，他们这个哇，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人啊，人所宝贵的跟神所宝贵的完全不一样。神宝贵一个人啊，可以得到释放啊，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啊，但人呢，他们在乎那几千只猪啊。他们认为那个更宝贵啊，所以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完全不一样。那他们这些人啊，他们不愿意自己一个很平顺的生活受到搅扰，情愿有一些人继续被鬼附，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人鬼被赶出来，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的这个平常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就。求耶稣离开哦，那但是鬼所离开那人就恳求和耶稣同在啊，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啊！他就去啊，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行神迹啊，要么就是行完神迹，然后就是也没说什么啊。那有的呢，他是特别嘱咐他们。 不要传扬出去啊。那个是私底下行的神迹，他说叫人家不要传扬出去。有些公开行的那个也没有办法说不传扬出去啊，但是私底下行的他常常是叫他们不要传扬，但是这件事情呢是主耶稣主动叫他去传扬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唯一一件吩咐人宣扬的神迹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宣扬的地区是外邦的地区，是外邦的区域啊。这个马可福音说啊，那人就走了，在低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啊。低加坡利就是下面这一区，对不对啊？这一区都是外邦人，这都是希腊文化非常这个发达的地方嘛。这个地方都充满了这个希腊化的一些城市啦，这个什么竞技场啦，还有这个公共浴池啦什么的哦，所以这边都是外邦人哦。这个地方去传扬耶稣做了什么样的神迹哦，没有副作用。那如果是你到犹太人当中去传扬的话呢，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主耶稣就不让他们去传哦，不在犹太人所在的地方传，因为一传的话，他们那些人就会说，哇，这人是弥赛亚，就会强逼他做王，这个完全不是主的旨意，不是神的计划，所以会有副作用。所以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他就不要他们去传扬这些事情，那主耶稣非常低调。但是在这外邦人的地区呢，没有这个副作用，他们听到主耶稣行那些神迹，不会起来拥戴他做王的，不会起来说，啊，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会有这个结果，所以呢很放心的叫他去传啊。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埃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呢，众人就拥挤他，人很多啊。哦，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刚才那个12岁的女儿，那这个是12年的血漏啊，时间一样。在医生手里啊，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够医好他。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啊，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哇，这个血漏就类似这个女生这个 MC 对不对？但是他是那个血是不止的，一直在流的。我们以前认识一个姊妹啊，她就是以前是患那个血漏啊。所以他脸色都是苍白的，都苍白，因为那个血一直在漏哦，啊，那这个是非常头痛的事情啊。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我们最近也认识一个姊妹，她也是一个疾病，非常非常难医，所以以至于她去找医生啊，到最后那个医生都退她那个健保卡，就是说你不要来了，不用来了，我们没办法医你的。所以她就非常的痛苦啊。但是呢，现在有个盼望啊，这人来到耶稣的背后啊，摸他的衣裳穗子啊，这个他衣服后面有那个穗子啊，那个犹太人的习惯啊，就是上面有穗子，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的规定啊。他摸一下那个穗子啊，哇，血漏就立刻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这个 ，Who touched me 啊？这个摸我的是谁啊？众人都不承认了。这本来就是啊，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啊，夫子啊，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啊，在古卷在此有说啊，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主耶稣啊，你这问这问题不是很奇怪吗？对，但主耶稣知道啊，众人拥挤他，但是有一个人啊，摸他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一摸啊，主耶稣身上有能力出去啊。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啊。所以这个女人的摸不一样啊，她是带着一个信心去摸的。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她的缘故和怎样好立刻得好的，当着众人都说出来。她本来想说摸一下好了，就赶快溜走啊？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个血漏是不洁净的，在利未记15章里面说啊，女人行经啊 ，MC 来哈。必污秽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啊！这是平常月经来 MC 啊。那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啊，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啊，一直流血，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 与他在经期不洁净一样。所以一个患血漏的人，如果你他去碰到谁，或者谁碰到他，那个人就要不洁净到晚上。所以他去碰主耶稣的那个衣裳碎纸啊，照理说主耶稣也要不洁净到晚上嘛。所以这女人不敢，对，她只能偷偷摸摸的去做哦。然后呢，一得到医治之后啊，本来想要开溜的，结果没主耶稣说谁摸我，结果后来他知道说没办法隐藏了，只好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准备本来要怎么样接受一顿责备了哦，因为他让主耶稣沾染不洁啊，哦，怎么可以这样子？主耶稣劝勉他说啊，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主耶稣不是责备他，主耶稣赞赏他的信心啊。众人都来拥挤耶稣，但是这个妇人不一样，她是带着信心来接触主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带着信心来接触他。这时候啊，会有能力从主的身上出来，会医治我们，甚至于啊，连那个医生长久不能医治的，都因此得到医治啊，得到释放啊。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带着信心来触摸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身上的问题啊，都可以得到解决啊。正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啊，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啊！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时间一旦延了，结果后来那个12岁的那个女孩子死了啊，所以那个哀鲁啊，那管会堂的哀鲁啊，心里头当然非常着急，非常害怕，对不对啊？但主耶稣说这句话非常经典啊："不要怕，只要信啊 ，Don't be afraid, just believe 啊。"我们太多时候平常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害怕，但我们要常常记得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了。不要怕，只要信了。为什么？因为主掌管这整个一切的环境，只要艰辛的依靠他，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的天父掌管这个全世界，他牵着我们的手，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这个没办法 handle, 主耶稣能够 handle。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她已经死了还能够得救啊？结果呢，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啊。为什么不许别人进去啊？你看别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啊？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啊，不要哭啊，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啊。所以这里有一班人啊，他们已经对这个整个环这个状况啊，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对于这样的人呢，主耶稣叫他们不要进来啊，不需要他们进来帮忙啊，他们只会当帮倒忙。所以他只带几个，三个最亲近的这个门徒，还有女儿的父母亲啊，进去之后，他说，耶稣就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啊，一样，你看这个话语上面有权柄，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了。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所以在这个阶段，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啊，他都非常低调啊，非常低调啊。所以主耶稣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主耶稣在这一趟回来的时候做了两件在别人看来非常困难的。第一个是把一个医生都没办法医好的人医好了，第二个呢，把一个死的人啊让他复活。接着啊，耶稣就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褂子就是礼衣啊，礼衣里面的衣服啊，不要带拐杖。拐杖为什么要平常带拐杖？我想他们不一定是牧羊人，对不对？他们很多是渔夫，那为什么带拐杖呢？拐杖我想是为了防身啊，为了防身，甚至于野狗来可以把它打走、把它赶跑，对不对啊？那所以不要带这些防身的东西，也不要带口袋，口袋呢是带着他们的口粮啊放在里面。那也不要带食物啊，也不要带银子。那这些东西都不要啊，意思就是说你到那边去， 就是吃现成的，吃完之后就走，也不要吃不了的兜着走，不要再去带一些什么的，就都不需要，不要没有口袋，有口袋的时候啊，有时候人啊给你一些这个或者钱囊，有些人给你一些奉献了什么，就一趟回来哇赚得饱饱的，那不是。主耶稣说你们就是空手去空手回来，就只要传天国的道，然后医治人，这样其实是没有什么这个，叫他们不要这个一来就是你不需要主在训练这边做一个训练了，主让这些门徒出外去实习，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去传道。另外第二方面呢，要训练他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就依靠神的生活，神可以供应他们这一切。你看你这些东西都不带，结果呢神保护了你好好的，以后当主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出去传道啊，他们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心。虽然到了后来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之前啊，主耶稣说以后你们这个如果没有刀的可以去买刀，没有什么就是说以后也可以带着钱囊，就以后的做法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的环境那时候的对象会有个改变。但是要紧的是我们需要听见神对我们的吩咐，在这个环境当中主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里面也是一样，大卫出去攻打敌人，每一次神给他的策略会不一样，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叫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带，他们就什么都不要带，下一次主耶稣说你们要带这些什么东西，他们就要带什么东西，所以需要听到主对他们的吩咐，我不是一成不变，但最要紧的是说这个时候他们是开始出去实习，他说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要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这个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那个虔诚的那些什么像法利赛人啊，他们如果去到外邦的城市啊，离开的时候啊，一个外邦的区域离开的时候，他们都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做一个表示，就是说我不把这些外邦的这些东西沾染啊，带回我自己的地方啊。那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叫他们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就表示说我跟他们就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接受啊。门徒就出去啊，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好，这里是门徒这个实习的阶段啊。之前我们看过这个图表，对不对啊？那第一年主耶稣那时候传道，那时候为门徒为人施洗，那时候福音书记载的不多啊。主耶稣那时候还不是那么有名，第二年正在比较有名了，那时候在加利利就到处传道啊。那时候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现在到第二年的年底啊，第三年的年初啊，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就前面给他们一些训练之后，现在就差他们出去实习了啊。我们这个在读书啊，读到最后一年，比如说要去实习，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这时候已经看到这些门徒差不多了，可以出去实习，就派他们出去实习啊。好，然后在这个实习当中啊，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了，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啊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啊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施洗约翰呢，在监牢里面被斩了头啊。那所以这个希律就想：哎，难道这个人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吗？就很好奇啊，想要见耶稣啊。所以你看那个施洗约翰啊，前面开始传道之后，后来到了主耶稣传道完了第一年结束，他才被下到监牢里面去。然后在第二年当中呢，他就差遣人来问主耶稣啊，你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吗？到了这个第二年的年底，施洗约翰就被杀了。那时候门徒在外面四周传道啊实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这当中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可能待了一年啊。使徒回来啊，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塞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啊。 日头快要平息啊，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啊。”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啊。”其实他们没有这个义务给他们吃啊，但主耶稣呢，顾念他们的需要啊，那也要扩大门徒的度量。扩大门徒的度量，什么度量啊？就是帮助人的度量啊。然后我们啊，可是我们能力有限啊，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两个鱼可能是鱼小鱼干了 啊，用来配这个饼吃的啊。能力有限啊，那主耶稣就说好，他就叫他们拿过来啊。那时人数约有5000了，耶稣叫对门徒说啊，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啊。所以呢，他们就吃，而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当门徒他们有一个愿做的心的时候，神可以把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哇哦。然后呢还装满了12个篮子。就后来众人一看，哇，那这个真的是那将要来的那位这个基督啊，弥赛亚，所以就要强逼他做王哦。所以这个五饼二鱼啊，是可以说是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传道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一个最高峰。最高峰是什么啊？是从外表的这个服侍的这个果效来看，到了这个时间啊，众人都是眼睛一开啊，说这就是那位，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啊，所以就要强逼他做啊。所以这个是众人拥戴他的这个最高点啊。可是从这个时间之后，主耶稣就开始退隐，开始退隐，他就不在他们当中显然的啊行走，他就从这人群当中避开，他不愿意他们被他们强逼做王，所以他就退到哪里去啊？他就退到推罗西顿，退到该撒利亚菲利比，退到一些外邦的地方去。但是在那个地方呢，主耶稣就给他的门徒更高的启示啊。那时候他们就从伯赛大这个地方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在那个地方啊，路上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啊，主耶稣也首次预言他将要受害啊。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啊，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啊，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你看这个时候主耶稣其实他的重点都在这些门徒身上。别人说他是谁这不重要，主耶稣最 care 的最在乎的是你们说我是谁啊。他们需要对主耶稣有一个个别的认识，不是听别人说的。所以主耶稣要说你们说是我是谁啊？彼得就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啊。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啊，又说人死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主耶稣这时候他开始把一些更深的启示来告诉这些门徒。第一个，他确认他们得着的是基督的启示，就是知道他是那位基督。第二个，他就告诉他们这位基督不是他们所预期的要带领众人啊推翻罗马然后恢复大卫的宝座，不是。他说人死要受许多的苦啊，要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完全是颠覆门徒他们的想象的。这是他第一次，主耶稣第一次说他要被杀复活。接着他又讲到说门徒他们也要领受这样的托付，就是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前面主耶稣没有讲说你们要背十字架，前面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一样，对不对？前面主耶稣都给他们一个看他们说行神迹啊，讲道理啊，哇，他们听的都是很好的。到这个时候真正的要听到一个比较深的信息是什么？呼召就是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 可是这是核心的信息啊。今天我们如果信主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还不晓得要背十字架的话，我们实在是还是小 baby 啊。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你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救自己生命的要丧掉生命，凡为主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把自己的喜好放下，我们会救了自己。我们如果一直抓住自己的理想抱负，抓住自己的喜好，抓住自己的欲望，我们反而就会失去自己。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所以这个是几天以后，他们就在山上看到主耶稣登山变相，那个时候神在给他主耶稣在给他们看到的这个是国度的启示，所以这段时间主给他们看到得到好几个启示，第一个是基督的启示啊，还有十字架的启示，将来还有一个这个国度的启示。那另外马太福音里面还有讲到教会的启示，我要把这个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啊，主把这个四个很重大的启示给他的门徒啊。好了，那因为主耶稣再过不久之后呢，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啊，然后准备向着十字架前进了，所以这些怎么高级班的这些功课啊，这时候都要一一的教导教给他们啊。